那些文士。所以主在这里是特别告诉这些人，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那道理上来，道理上来说，他们知道，他说他们都以为里面有永生。你去问所有的拉比，他们都知道说，你读这本书，你就会碰到永远的生命。然后呢，主进一步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。然后主耶稣叹一口气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整本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现在主耶稣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泉源良港，他就是生命的源头。你只要来到他面前，他就把生命就给你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人是圣经学者，这些人是拉比，这些人从小就明白圣经，但他们没有碰到生命，所以这是可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可能一直停留在 logos， 真理非常的准确，但是呢，这里你摸不着生命，摸不着生命。那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，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，已经给我们可以说给我们很重很重要的教训。马丁路德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时候真理最清楚了，关于因信称义讲的最清楚了。你看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把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把救恩放在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根基上。有一个人甚至告诉我们说，在历史上最照着科学方法来读圣经的那个人就是加尔文。加尔文是第一个人，我们叫今天长老会最早最早，你如果推到他们最开始的人，那就是加尔文 Calvin。 那么 Calvin 呢，我们知道是神所吸进来的大的仆人。那从前在天主教里面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说一切都是灵异解，一切都是灵然解，所以呢就随着你怎么解都可以。那么因为大家呢都不熟读，都不熟读圣经，那么好了，结果呢这圣经是被链子把它链起来，只有圣品阶级的人他们才能读，其实所有人都是无知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来，那这个是所谓愚民的政策。这个愚民政策最早最早是在神儿女里面的。那什么时候你不明白圣经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做了愚民，我们就跟着别人，别人怎么喊我们就跟着喊。再次感谢主，就是加尔文，也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像马丁路德，他们把圣经放在非常稳固的根基上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发现了很重要的真理，人只因信，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觉得稀奇，因为今天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，我们得了一个很好正确的教导。但是在这个十六世纪，特别是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根本对救恩都不明白。如果你要你的罪要得到解决的话，你需要买赎罪券，你需要翻山越岭，到了有的人从德国到了罗马，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一个，需要去爬那些梯子，然后最后呢他们希望是能够赢得天堂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看见真理完全不见了，所以人根本不知道神的启示是什么，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是封起来，你根本没有机会读圣经，他怎么说你怎么跟。你只要每一个礼拜去望弥撒就好了，你那么到望弥撒了，他为你祝福，这就是你所要的。所以我们在巴西的时候啊，你看巴西是90%几都是天主教，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。那么你到了礼拜天晚上，你看见在每一个大教堂里面人山人海，他们为什么去？他们就是他们一个礼拜就这个他们要去，因为他们别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都可以，甚至于杀人做个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只要到时候到了时候到的时候，你到教堂来忏悔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只要来做弥撒，那个祝福就一定领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不需要读圣经，教皇替我们读圣经，主教替我们读圣经，教会替我们读圣经。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奉献，然后呢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那么我们领受祝福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成千成万的人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对真理根本就不明白， 再次感谢主，今天神给我们一份公开的圣经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听见神对他说第一遍的话，每一个人对圣经真理都应该清楚，信子的有永生很清楚，那么人得救时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我们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你看见神的话是清清楚楚的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往前走路，今天主的话怎么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怎么是我们路上的光， Logos， 你看见这就是大概神的话，这是六世纪你看见神兴起了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这些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教会差不多有1600年，可以说好久好久，大概没有那么，不是，大概有10个世纪，因为天主教从第4世纪开始，所以那个东西到了16世纪，所以一共有12个世纪，差不多有1200年。那么你知道他们这些基督徒就被教导说，你们只要来到教会里面，你们离开教会，你们就没有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只要加入这个教会，你就得救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加入教会而得救的，他必须单独的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16世纪，那因着神的亮光是那么大，因着所以现在呢，许多神的儿女都得着一本公开的圣经，都听见了神所说的第一遍的话，然后这些弟兄们把真理就解开给我们。好了，那是16世纪的事。那因着这个光啊，像这个浪涛一样，像洪水一样，从神的宝座上倾倒下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在教会史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难得，就是可以说非常的荣耀的一段时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那一段非常的荣耀，神的真理是那么准确。那么现在人看见说可以因信称义，还有其他的真理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人就把很多很多的精神就花在这些真理和教训上。然后呢，因为你也注意，我也注意，然后我发现说你在某一点上有难处，你他在某一点上有难处，所以慢慢的你看见说大家就争起来了，到底谁的解释是最对的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好像整本圣经除了真理，除了福音真理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们真理都是准确的，他们不在天主教里面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买赎罪权，现在他们只要相信，他们就得了永生。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，你看见说主的话在他们身上工作。那么一直到了后来，在德国，那时候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们，这一般弟兄们称作敬虔派。那么敬虔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就发现说，神的话不光是给我们真理，神的话也是让我们能够生活的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点一滴都是根据神的话，神的话能支配我们的每一面，神的话能够支配我们的生活的每一部分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就看见说，他们所以能够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像神，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是因为根据他的话。那么这些人就是敬虔派。那敬虔派下来是谁呢？你知道下面接这个火把接下来的一个是威士里约翰，然后等一等呢，后来我们所认识的 Campbell Morgan、 Campbell Morgan 通通是在这条线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才醒过来，就是说不错，我们都相信圣经有永生，而且我们也相信为这个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。但主叹息说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的圣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全本圣经是围绕着基督的，但是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明白了神圣经的话，但是我们没有碰着一个人，没有碰到生命的泉源，而那个生命的泉源就是主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能光满意于神对你说第一遍的话，现在需要圣灵对你说第二遍的话，再说一次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碰着生命的源头了。结果每一次你读圣经，你都是来到 生命的泉源粮啊，你都是来到我们的主那里去得生命，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可以做圣经教授，我们可以做圣经专家，我们可以圣经学者，我们也读了神学，也读了圣经学院，但是我许多时候我们像犹太人一样，头脑充满了知识，但是呢我们里面仍旧是不干，我们基督徒仍旧是死气沉沉的，你不感觉到生命，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生命的源，生命的源头。而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生命的源头呢？主自己的话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，什么叫 Rhema 呢？ Rhema 就是主自己让你遇见了，这叫 Rhema。 Rhema 就是主自己让你摸着了，你碰着了生命的源头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马忤斯的门徒，他们往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往以马忤斯去，以马忤斯呢是往西边去，太阳往哪个方向他们跟着往哪个方向，他们应该在耶路撒冷，结果他们走下坡路，那么就到了以马忤斯去。那么在以马忤斯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与他们同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起初不认识我们的主，就在我们的主在那掰饼的时候剥饼的时候，他们眼睛忽然明亮，他们的的确确遇见了我们的主。那么这个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当他对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去，什么叫 Rhema？ Rhema 很简单， Rhema 就是你读一段圣经，你心中有没有火热？你读一段圣经，是不是主对你说的？虽然你起头不认识他，但是主稍微开你一点眼睛，你就看见他了，这叫 Rhema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读圣经读了，你都明白了，就是没有遇见主，你没有得到 Rhema。Rhema 是什么？ Rhema 就是借着主的话，我们遇见主了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个故事，但是我一再重复，我想不要紧，我怕有人还是没有听见。那么在德国有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，他叫 John Bangle，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对于这个原文的认识都是从他来的。他写了这个新约指引，那是个古典的名著。有人告诉我们，他的特点就是他能够用一句很简单的话，把最多最多的思想就浓缩到一句里面。他的话都是一句两句，但一句两句呢就把光给你，一句两句呢就把最丰富的思想给你，这是他的特点。那么好了，他的确很会读圣经，他为做要明，也为做要考证圣经里面，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有的是因为抄写会有错误的，所以他需要去断定什么地方抄错，不是在那几次错。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些人来做考证的工作，那么他就是其中一个，所以他能告诉我们说这一句话是怎么说，那句话是怎么说。所以因为他学问太好了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因为他学问太好了，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又在大德国大学里面教书，那么很多年轻人就非常佩服他，就想知道说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这个人是个做学问的人，这个教授特别他做研究，这个完全是做学问的人。我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讲，他完全就是书生，他完全就是做学问的人。那么好了，所以有的人就想知道说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，因为如果他光做学问的话，你看你今天很多人拿了博士，但是到时候呢这个一受了刺激，你看他还是失态了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和他是不是失态没有关系的，但这个弟兄不一样，这个弟兄不只是有学问，这个弟兄不只是神的话在他里面是丰富的，而且这个弟兄呢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他的生活的见证就是叫人佩服，他的一言九鼎，他就要站在那，他假讲几句话，别人也是讲这么几句话，但是别人几句话没有分量，真是几句话就很有分量。所以很多年轻人就非常非常佩服他，他们就想知道说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，他们就好，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就很顽皮呢，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，不知道从哪里爬进去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躲在一个角落里面，那么就看他到底怎么说。那这个时候他所看见的教授是最自然的教授，不是包装过的，最原始的。那因为他来偷看他，所以他现在完全的暴露在他的学生的眼前。那么现在他的学生才发现他的秘诀是什么，他把圣经打开了。一个做学问的人一把圣经打开，有的人把圣经打开就像打开化学物理化还有微积分的书一样。那么你知道这个叫做也把圣经打开了， 然后他就闭上眼睛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的幻觉。你看见吗？他觉得他还读圣经，他是读圣经，他是圣经学者，这是 Logos， 但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知道是又是神给他一个好的机会，叫他能够和主耶稣又一次的欢聚。换句话说，他又要看见他。所以当他读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
你看见他读到这里，他碰见主；你在那里，他就碰见主。然后你只要一个人一直在写的时候，那个思想都是最好的思想，他就把那个思想把它写下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得了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查经有错吗？查经没有错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十个人有九个人查经就是为着查经去玩，头脑装满了就可以了。你到学校里面装满物理、地理了，装满历史了，然后装满微积分了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学生就是好学生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来到聚会里面，你能把一些知识能装满就很好了。很可惜，有的弟兄姊妹连这个都没有装满，有的听听就忘记，听听就忘记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它装满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呢需要查考的。它为什么需要查考？因为它像一个大的图书馆一样，那个资料太丰富了，所以你要一个个去找，你不能说马马虎虎的灵感式的，不可能。我没有看见一个天才会把圣经读得好。不错，天才在世界上可以做许多事，但天才不一定能读圣经。你不要以为你的头脑比别人好，也许你的这个思想比较敏捷一点，分析力比较强一点，你也会综合，也会这个那个，那么你那个一目十行就没有用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主告诉我们说需要查考圣经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太丰富，神的话太大，你需要查经，所以应当查考圣经。查经是对的，但问题就是查经只是起点，不是重点。终点什么？终点就是我们遇见主，终点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。你看见吗？这些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在哪？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起点都是对，他们查考圣经，而且相信说他其中有永生。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永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说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后主叹一口气，只是你们不肯，你们肯读圣经，你们肯查圣经，但是呢，你们就是不肯来到我面前来得圣经。所以就是你看见没 Logos 每一个人都应该丰富，但这是起点。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遇见他。什么时候我们借着主的话遇见他了，那么那一部分主的话，那个话就是人了，在我们身上就是活的话。因为在你身上是活的，所以你交通出去就是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段的圣经不能感动你，也不会感动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去帮助神的儿女，今天你必须把 Rhema 供应给他。因为当初的 Rhema 是在你的深处工作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把已经在深处工作的 Rhema 供应出去，结果呢，你就发现说那个神的话也能够进到人家的深处。否则呢，每次我们的供应和帮助是我们，你知道普通老师是什么？老师就是从老师的头脑把他里面所装的就传到学生的头脑。那么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我们是不是做学校的老师？我们是不是也是把我们头脑里所懂的我们交通给他？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他聚完会以后，他一听完道马上用了，就现买现卖。那么好了，那是不是现在我买了，我装了，我就传递给别人？什么叫做 Rhema？ Rhema 是这些话已经摸索你的身体，这些话把你打倒了，这些话遇见你，这些话叫你受感动，这些话叫你终身难忘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把这些话供应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 Rhema， 我们每个人都遇见过主的，不可能没有。你如果蒙恩得救的话，要记得你第一次蒙恩得救，我们说我们遇见主了。我要问大家，主是眼，主是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我们说不上来，但是我们的确遇见主了。在什么地方遇见主的？借着主的话，福音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句话两句话，你看见的那个就是我们，那是 Rhema。 所以不止要查考神，不止 Log 在我们身上要丰富，我们还需要肯来到主面前来得圣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我们这样来到主面前求的时候，圣灵就把某一段话把它放大，把某一段话把它加深感觉，把某一段话在我们里面变成是活着。那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个。好，我想我关于 Rhema 几个重要的圣经，我大概我觉得还有很多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，但是我想把这样的，我们就把 Rhema 我们可以说再加深一点的印象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是路加福音第三章，第三章第四节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那么大家注意哈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logos。明白吗？那下面所引的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你知道这是指着以赛亚四十章三节到五节说的，那个神已经说完了，说过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上那个所记载那些话就是 logos， 那就是真的话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我再读一个地方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，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骨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这里的话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这个话是 logos， 圣经说这个神的话是有功效。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两刃的剑，好比两刃的剑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刺入，就甚至于魂和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，那么然后呢，所以能够叫我们灵和魂分开，能够叫骨节与骨髓分开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写这一段话的有个背景的，这个我们读这段一定要明白。那这里两刃的剑呢，严格说来是两刃的刀，这个刀在谁的手里呢？这个刀啊，在大祭司，在祭司的手里。所以这里的背景呢，你知道当这个祭司啊，他们在那里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那特别是献燔祭，你知道献燔祭有一个特点，你如果读旧约的话，那燔祭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祭物都必须完整的献上，不可以献一半。你如果要献的话，燔祭啊，不是献上一个斑鸠，就是再献上一头牛，不可以半个。因为燔祭呢，代表我们的奉献，我们所有的奉献，如果我们是穷寡妇，两个小钱，但是必须是完整的钱。穷人可以献斑鸠，但是一个；富人可以献牛，一头牛也是一个。神所要的是完整的一个。那这个就是 burn offering， 或者就是燔祭所代表。燔祭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，那不管你多富有，不管你多贫穷，献上的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，不是整头牛，就是整只的斑鸠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么等到你等到这个祭司啊，把整头牛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你叫他怎么做呢？那么根据这个旧约所启示的，他们一定啊要把什么？要把这个牛啊，就切一块一块的，切一块一块，然后呢再把它们放在一起。那么让它放在祭坛上，仍旧是一头牛。你看见吗？起头是一条牛，你把它切一块一块，那一块一块不是把一块去放在这里，那块放在那里，不是。他把这许多块呢，又通通的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他用火把它烧着。那么这个是每个祭司，这个所谓燔祭的这个祭司，他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。所以现在你就晓得，那些古时候犹太的祭司啊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菜场里面的屠夫。 你叫这个屠夫啊，这个特点什么的，屠夫如果你杀猪杀牛杀羊的话，你知道你如果把牛来，现在有屠宰场了，我们在从前你知道这个要这个牵一头牛牵一头羊来，那个好屠夫厉害的什么呢，厉害的话呢，你看他一刀切下去，他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，什么地方是筋，那个没有分开，这就是屠夫的特点。那么那些祭司们他都受了专业的训练，那个训练就是比屠夫还要厉害，非常准的。你看那条牛啊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，什么地方是骨节，什么地方是骨髓，你一定要把它分开的，分开了以后然后放在一起才把它烧掉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就这一段的背景。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屠夫很简单嘛，那今天你做大夫是不容易了，大夫是好几年才做了大夫，但是屠夫也不简单呢。你如果今天叫我杀杀鸡看看，我就不会杀。你拿一头鸡给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杀掉。你不要，这个是实在说了，我想现在恐怕很少人在杀鸡的，都是市场已经杀好的。所以你稍微杀杀鸡，你知道我们不行的。所以要紧的这把刀在谁的手里？如果这把刀是在祭司的手里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就看见说我们是什么呢，我们不过是寄生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，那个就像什么呢，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好像那个祭司手里面那把刀，对整个的寄生来说。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寄生现在把自己完全献上，那么弟兄姊妹他怎么能够把灵和魂分开，他怎么把它弄开的，他不是自己弄清楚的，没有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凭着我们自省自我的反省也好，自我警察也好，或者自己在这分析自己也好，每一个人可以凭着自省，请我再说哈，是其实就是省了，台湾省不省，自省啊，能够凭着自己审查自己查验自己，能够把灵和魂分开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希望能够让灵和魂能够分开，如果你知道说审题，这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多久，好多久了以后，我们灵和魂还分不开，我们常常把一个属魂的当作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一天道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欣赏得不得了，你觉得太好了，那一个内行人知道这个到底属魂的呢还是属灵的。所以今天我的难处就是，我们巴不得一切都属灵，但是许多时候根本就是属魂的。我们的魂的潜势里面就是有一些的本事，能够表现普通属。